日本外务省在4月4号发表了外交蓝皮书，当中批评中国不顾东海、南海等寄存的国际法秩序，基于单方面的主张，基于力量试图来改变现状的措施，认为日本应该要在坚决保卫领土、领海、领空的决心之下采取冷静以及毅然的态度。而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上个星期在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时候，强硬指责是日本先挑衅中国，而美国在背后鼓动。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最近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东亚不容两个崛起的强国，而决定了当时中日必有一战。目前中日的局势还有甲午战争时是否可以来比较呢？而中日是否逼向了战争呢？此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与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秘密的会谈，而是否中日政府私下也达成了何种的协议？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亚洲周刊的资深特派员季硕明先生，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张博树先生。我们的观众热线呢，仍然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先生哦，这个刘亚洲这篇文章您也看过了，您认为说他当时以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局势来分析说，东亚不容这个两个同时崛起的大国，一山不容二虎。那现在这样的局势，尤其中国跟日本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冲突跟摩擦，是否可以跟当时甲午战争的局势来做相比呢？
问题是吧？的确，刘亚洲最近这篇报道这个这篇文章我看了啊。刘亚洲在我看来的话呢，还是中国军队里边一个比较的喜欢思考的人，是吧？尽管他的逻辑常常是混乱的啊。那么我想说的话呢，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能沿着这个刘亚洲自己这个思路走，是吧？他是把这个中日之间，是吧？当前的情况和120年前的这个甲午战争的情况做了一个对比，是吧？我觉得其实做这种对比的话呢，没有这么简单，是吧？因为今天的中国的话呢，中国、日本，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主权国家的话，当作一个民族国家的话，那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日本，和120年前的中国和日本，这个情况有很多区别，是吧？这个不能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现在更想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刘亚洲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其实他只谈了这个中日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紧张。其实在讨论当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日本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一层这个关系，是吧？这是刘亚洲他们通常不会去谈的。那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在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度、在价值观这些方面，是吧？那么中国和这个美国和欧洲，包括日本，这个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是吧？甚至有着根本的对立，是吧？因为中日冲突大家都清楚，不仅仅是个中日冲突问题，日本后面还有美国啊，那中日冲突的话呢，实际上折射出中美之间的这种对立，啊，最近大家也很清楚，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也好，他的国务卿也好，啊，在这方发了些个硬话，啊，在被受到中国官方的批评，是吧？但是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我们要看待当今中国的这个中日冲突，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里面来看，就是中国既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党国体制的国家，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既有这个民族国家冲突的一面，同时也有这个由于意识形态不同、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所造成的那种紧张的一面，是吧？当然这一条的话呢，我们党国政府是一般他是不谈的，是吧？他公开讲的还是说这个民族国家这个层面的冲突，是吧？但是至于说这个战争会不会打起来，现在的确说人们都很关注，我自己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是吧？我觉得也确实有这种危险，尽管并不是那么容易，是吧？双方还在做各种试探，也还在做这个桌子底下也还在做一些事情，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最近可能有一些个这个北京有一些人员，是吧？这个到日本去谈，是吧？那就说明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还不是说这个战争一触即发啊，似乎的话也都在找一些个转圜的一些个途径，哎，我是这样来看。
是，谢谢张先生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季硕明先生啊，我们看到说刘亚洲文章里面，他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分析，是讲说日本当年的状况。他说日本在当年是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不过我们看到他自己也讲，到最后日本却是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了。那我们现在看，同时中国现在的这个民族情绪也非常高涨，而且也是不断的扩充军备哦，反而对内的民生呢，使用这个花最多钱，反而是维稳方面。是否中国跟当年日本一样？ 样，也有慢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的一个态势呢？
我想这个跟当年日本的这个情况是相差很远。特别是你讲到军费的话，我会那个坦然的一笑。为什么？现在很多军费啊，可能都落入了那个军中贪。贪腐的军官那个口袋里，那个你包括你前段时间香港那个有100亿的洗黑钱的这个案子，背后就是徐才厚的妻子那个指使人在这边洗黑钱，最后被曝光出来了。你想想，一个那个军委副主席，他的这个那个妻子洗钱就是这个100亿，那个多少的这个钱，多少的军费也不够他们贪那个。所以我是说，那个这只是一个花边了，对吧？但是那个从中国这个地广物博，中国的疆界和日本这个相比起来是几倍于它的这个疆界，那个包括它的这个人口，所以它的这个军费开支大于日本，我觉得一点不奇怪。那个再加上中国本身的这个军备装备，那个很落后于这个日本，不管是军舰还是那个空军，对吧？海军空军都是很落后于这个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军费这几年增加的比较多。我觉得这个要到日本那个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来比喻呢，我觉得是不恰当。军国主义那个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是它的一个侵略性，对吧？那个中国到目前为止，它主要还是防御性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所以做这样的比较呢，我倒不这么去这样去看它。那个中国的军力的军费的增长会对世界和周边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我倒还没有这么去认为。
嗯，好的，谢谢季先生。张博树先生，我们最近看到呢，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说，现在习近平呢开始进行军中的反腐，而且已经打下了两只大老虎啊。您觉得如果说军中的这些人呢想把这个矛盾向外引的话，有没有可能发动一场战争呢？对日的战争呢？
OK， 我先想谈一点是吧，就是你刚才说军中的一些人士在往外引，似乎不是军中的这个鹰派是吧，他们在鼓动战争，我不完全是这样看是吧。当然说这个军队里面的确有一批强硬派啊，有一批鹰派是吧，他们是希望这个恨不能中国明天就跟谁打一仗是吧，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啊。那么我最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后边是问号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个最近一年多以来，是吧？就是中共18大以来，那新的领导班子的话呢，似乎确实摆出了一些个和过去的，是吧？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不同的一种内政外交的一种姿态啊，或者一种态势啊。内政嘛，刚才大家都说到了，是吧？这个他是在打老虎啊，实行强有力的这种党内肃，是吧？他希望能够实现党国中兴。这是我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对外的话呢，现在也确实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一种对外的这样一种强势，是吧？这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一年多里面，我觉得表现得非常明显，是吧？一方面和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战略联系，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和非洲甚至拉丁美洲是吧，建立更广阔的这种国际关系。最近还访问了欧洲，是吧？那就中国周边地区来讲的话呢，最近是南海。这个东海这种主权争议是吧，领土争议现在的话呢显得很尖锐是吧。那么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的一个判断呢，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一代人的话呢，看来是有一种这个有一种雄心是吧，他们不但要实现党国的中兴，而且要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吧。当然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吧，他判断中国的事情，党国是一回事情，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另一回事，这两个不完全一样。尽管党国总是要把它绑在一起，他要把它说成一个事情，实际上这个是有区别的，是吧？我们说的话呢，党国希望实现一个中兴和红色帝国的崛起，它最终的话还是为了这个巩固现在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为了党国自身的利益，是吧？但是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对和崛起过程当中的话呢，它会和周边产生矛盾。那最近的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也就是中国周边的东海、南海这些问题， 是吧？这些个主权争议的话呢，最近这一年多的确显得非常的这个凸显啊，非常凸显。那我个人认为，如果从民族国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些矛盾本来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个21世纪了嘛，不应该再继续过去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套逻辑，是吧？好像谁革命，是吧？谁这个谁有力量，那么谁就要占上风，是吧？那个已经是非常陈旧的逻辑了。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再是那个样子，是吧？
好的，谢谢张教授。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析相关的议题啊。我们首先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他们都已经等了非常长时间了。首先来接听一下吉林的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
哎，你好。
嗯。
最近呢，安倍有这么句话，他说啊，有关钓鱼岛的这个争议啊，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两国的争议，而是南海的现实。安倍的这番讲话呀，他充分暴露了日本国领导人唯恐天下不乱，中国主权钓鱼岛西沙南沙及文莱近海呀，我在上小学时课本就注明了是中国的版图，这是自古以来呀中国的版图，美国把钓鱼岛的管辖权交给了日本，安倍呢就这样说鬼话，世界上的版图格局秩序不是一个两个国家的能主宰的。
嗯，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今天的于先生。我想于先生这种观点可能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观点，
在这个课本上读到的。
对，好，接下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中国的官场和军队是腐败，是世界腐败之最。中国的党卫队欺负自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可以，对有信仰的民主国家的军队作战一定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中日有宿仇，所以中共腐败政府今天很容易做的事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欺骗老百姓的孩子当炮灰。假如今天中日再发生一次甲午战争，我认为我们中国必输的，因为日本人从日本人的角度，日本人他不能输也输不起，如果输了他们就得跳太平洋，中国人不过是为了出一个二战的一口气而已。一旦中日开战，日本人没有退路，他们只能以死相拼，一个必死之人和一个只为出一口气而作战的人，胜败立尽高下。中国今天经济下滑，广大的失业者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成为中共政权的炮灰。我要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关系的事，咱们不要再吃地沟油，不要再吃毒奶粉。钓鱼岛跟咱们老百姓没关系，咱们不要吃那个地沟油的命，吃的是地沟油的命，还操国务院的心。好了，谢谢。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浙江的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您好。董先生，
我发表一下我的听到了。
哎，董先生，请
您简短发言。嗯，听到了。
你好，我就发表一下我的几点看法。第一点，我就中日钓鱼岛问题主要还是那不是钓鱼岛那几个小岛的面积，是关中国跟日本东海大陆架那个经济钻石区划分的问题。有了这几个钓鱼岛这个小岛，日本就可以提出更多的那个东海经济钻石区的划分，可以以中间线做要求，而如果没有这几个岛的话，就只能以那个冲绳海沟为分界。第二个，
好，谢谢浙江的董先生。季硕明先生，我们刚才呢有一位听众宁夏的高先生呢，他提出说，他说中国的这个官场和军队这个腐败是这世界之最啊。那么他认为说，如果中日开战呢，中国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上周末呢，中国的参考消息报旗下的参考消息网呢，就发出一篇报道说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就是在军力上，在人力、舰艇、飞机和防务开支都远胜日本。那么您觉得如果中日真的开战的话，中国军队占有优势吗？季先生。
我是想，我们看刘亚洲那篇文章，这个当年甲午战争的这个开战呢，这个他分析了这个几个原因，而不是仅仅是一个这个军事力量的对比原因，它有制度的、有教育的和整体民族性的这个这样几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其实那个中日开战最后那个输赢，我觉得这个现在来简单的用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来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论，也是不客观的。 那么另外我主要是想考虑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在今天21世纪不要动不动就是中日必有一战，那个中日必有一战我相信是在这五年十年或者说甚至于这一代人当中不一定会看得到，那个再加上中日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一定就是要用战争才能来解决，那那个尤其是那个到21世纪以后在全球希望和平那个几个大国的领袖要越来越具有智慧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不要说这场战争谁输谁赢，那个你如何战争以后如何善后，国际力量的介入等等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都是这个两个国家的官方难以解决的，尤其是中日经济那个战争给中日经济带来的这个沧桑，而且包括政治社会的这样一种超出我们预料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其实对两个国家来说最终是没有输赢，战争只有输家没有赢家。那么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日本也好，日本的右翼也是咄咄逼人，那么中国的这个很多鹰派也是把这个战争放在口上，但是我想虽然这一届的这个中国领导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对内对外的都展示出他这个强势，这种强势是对前十年弱势的这个执政一种反弹，但是一定会要打一场战争打一场硬战，我想那个中国领导人没有把它放在一个首要的任务。那么从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变化都可以看到，这种中日关系并不像日本白皮书那样说的是在加速它的裂痕，而是在向这个趋同在努力。你包括中国的这个海监船对那个东海领域包括有争议领域的这个海巡的次数减少，包括钓鱼岛周围12海里基本上是不突破最近的这个巡航，那么都可以看出有一些互相在这个那个互相在示好或者说减缓冲突的这么一个迹象，包括这一次春季的那个拜鬼安倍就是有可能在奥巴马这个来访问前是根本不会去这个再去祭拜这个靖国神社，这些举措那个都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向坐下来谈的这个方面在做努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讲从这个这战术上说中日别有一战，这个是一种那个姿态，但一种准备，但是从战略上我想啊那个这样的在尤其是那个可见的一段时期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
是，谢谢经验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接着请教一下这个张伯树先生啊，就是说中日之间的情势好像有点缓和了，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巡的好像船只的频率不是那么多到钓鱼岛，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是日本的媒体报道说这个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4月6号到13号访问日本期间呢，跟日本的这个官房长官这个菅义伟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呢进行会谈，那么甚至还报道说这个跟安倍晋三有私底下的密谈哦。那是否说其实中日在这个表面上好像比较针锋相对，但是私底下已经慢慢的达成一种和解的协议呢？那么我另外也想请教，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有多大？因为我们看到说美方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呢，在日本很清楚表明说他们站在日本这一边，甚至接下来还要派两艘这个舰艇到日本去。是否说美方明确表态，让中国认为说呢，其实不需要冲突，而是应该要坐下来谈？那个张博士先您的分析。
是啊，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分析的啊。我的一个总的判断是这样，就是说战争不是说很容易就打起来，但是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是吧？判断战争会不会发生，要看几个方面的情况，是吧？刚才这个我们的听众还有季先生都分析到了，是吧？从日本那方面来讲的话呢，他现在的确是吧，他似乎也是很难说有退路，他也得往前走。但尽管这个实际上这个安倍的话呢，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边，一方面在强调是吧，他要保卫他的领土。另一方面的话，也在强调要和中国谈判，是吧？这是日本方面，但日本右翼是吧？日本国内这个气氛是有助于的话呢，向日本的立场向强硬化方向发展，这是日本方面。中国方面的话呢，其实情况 我觉得可能更复杂一些，是吧？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判断中国的事情，既要把它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又要把它看成一个党国政治。那作为最高决策者，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王健山也好，当今的这一代这个十八大领导群体，那他在考虑这些个问题的时候的话呢，他会同时兼顾几个方面，是吧？考虑到他党国政体的需要，当然也会在所有的场合这个以这个民族国家的名义来说事，是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是吧？民族主义情绪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也是个两刃剑。那么他在这个当下的中国的这个对外关系当中，特别是对日关系当中，他很容易派上用场，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的话呢，如果说习近平这一代他基本上他是想实现一种党国中兴，是吧？那么他想这个让中国能够尽快的崛起，那在这个对外方面，他就至少公开的是不能示弱的，包括特别是在这个对日方面。但是也可能他觉得他现在准备还不够啊，或者的话呢，他由于国内嘛，现在他遇到很多麻烦，他也可能把这个外部的事情的话，适当的先要降低一点调门啊，所以都有可能。这个背景之下，那么胡德平到了日本，是吧？也可能和安倍进行了密谈，
是
的，是吧？这些东西的
谢谢张先生的分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中日之间是否会一战的话题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亚洲周刊的季硕明先生，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博树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